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特别是我们借这个机会呢，能够仔细的来查考神的话语，盼望神的话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有根有基。也非常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真道分解呢，还来得及。这一阵呢，我们继续的是在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42章，所以现在呢，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旧约先知耶利米书42章的经文。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我们看见人性的悲哀和悖逆。神的子民呢，因为悖逆神，不听神的话，结果呢，招来了审判，导致国破家亡的命运。按理来说呢，在亡国以后，神的子民应该是痛定思痛，悔改回转来归向神，是不是？可是呢，我们看见他们却没有那么做。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多次的向他们宣告有关于毁坏、倾覆、建立、栽植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不让神做他们的神。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悔改。当神说要重新栽植、重建他们，他们却不愿意让神这么做。犹大亡国以后，我们上次提过了，基大利呢在米斯巴让渔民休养生息，可是百姓平静的日子没能过多久，因为基大利很快的就被投靠亚门的以实玛利给刺杀了。虽然后来有约哈南阻拦，截断了以实玛利逃往亚门的路，可是约哈南的心也不在神那儿，而在埃及那儿，他打算带着百姓要逃到埃及。犹太人呢，并没有从历史当中来吸取教训，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宁愿靠人而不愿意靠神。这是上回呢，我们讲到40到41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从42章往下来看。耶利米书42章呢，是继续记载了犹大人在米斯巴的情况。耶利米只在第一段出现，在40章7节到41章18节呢，是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基大利被刺杀的时候，他在哪儿呢？以实玛利是怎么对待他呢？我们并不知道。然而，我们估计后来约哈南呢，带着一群百姓上埃及的时候，当中必定有耶利米在其中，所以他们才求问先知往后的出路在哪儿。 而当耶利米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42章的时候了，已经是他先知执事的最后阶段。他一定是忍着极大的痛苦，内心的焦虑也是难以言说的。他知道神向他子民所定的心意是要在原地重新栽种建立他们，而不是希望他们离开神很早以前应许赐给他们的故土，逃向异乡。可是他却被领袖逼着和渔民一块儿前往曾经以劳役以色列人出名的埃及地区。我们可以想象耶利米他是多么希望神的百姓可以回转，只要他们还愿意继续寻求神的心意，他们就可以存活。耶利米呢，本来有机会去巴比伦过舒服的生活，可是他选择留下来和他的同胞一块共患难。虽然这些同胞曾经伤害过他，从他领受神的信息开始，到他成长成年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些百姓从来没有给过耶利米一句好话，甚至一个好的眼色。可是耶利米呢，他的心还是继续留在同胞当中，在他们当中发声，宣告神的心意，而且是劝他们回转，让他们来归向神。好，回到耶利米书42章，弟兄姐妹，我们看经文42章1到6节呢，就记录了百姓求耶利米咨询神的心意。在经历了许多的风霜以后呢，百姓终于懂得该寻求神，何况当下已经国破家亡，人心惶惶了。他们突然想起以前那个老是说审判会临到的耶利米先知，别的先知说平安啊平安，可是那些所谓的假先知现在根本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可是只有这个真先知说的话应验了，而且人也在他们中间，事实证明他就是真的先知。而现在呢，或许是该问问这个真正的先知耶利米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吧。好，我们来看42章1到3节的经文。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这个耶撒尼亚又名亚撒利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那我们从42章1到3节他们的话就知道，他们起先在寻求神的时候是很有诚意的，众军长处于领导地位的来了，众百姓也来了，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无论是指年龄，甚至指社会阶层地位，他们无论在社会的位置是什么，他们都来见耶利米。而从他们的话，我们又感受到多少的唏嘘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你留意，他们是神的百姓啊。这里说他们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经文说，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那可想而知，当时在他们心中，他们和神的距离已经隔得好远好远了。他们的祖辈摩西，并且那一代和神立约的时候，神曾经这么说过，在利未记26章12节，如果你可以翻开利未记26章12节，你可以对照这节经文来看的。这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可是摩西和他那一代的人又可曾想到，他们的后代有一天会离弃神，不听神的话，不愿意称神为他们的神呢？再思想一下，他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句话就让人更加的感慨，是不是？想想当年摩西叮嘱以色列民的时候，在生命记啊，生命记七章六节八节记着他的话说，因为以色列人归耶和华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他们，拣选他们，并非因他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他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他们，又因要守神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使他所拣选的百姓由人数稀少变成人数众多，那是因为神守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一位神。所以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第九节，神在那儿提醒他的百姓，他会眷顾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那可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却经历了国破家亡啊，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偏行己路啊。那么弟兄姐妹，谈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会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学到一些特别的提醒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喜欢靠自己，喜欢靠别人的势力，喜欢依靠环境，我们希望硬闯硬拼，甚至我们常常是自我为中心，总是不肯信靠听从神的吩咐，结果呢，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白白流失了本来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惜的，是不是？盼望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先知耶利米的身上，从百姓的身上，我们能够再有一些提醒，一些的学习。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听了这些人呢，耶利米就纠正了他们的讲法。在耶利米书四十二章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耶利米提醒他们，耶和华不但是先知自己所信的神，也是百姓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他也感受到这次百姓好像愿意听神的话，于是呢，他就认真地告诉他们，他会毫不保留地将神给他们的指示要转达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四十二章第五第六节呢，就记着百姓诚诚恳恳地对耶利米说，我们来看经文，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那从这段话呢，百姓的表白啊，我们就听出来了，这些百姓呢，民众好像觉悟了，这回他们的称呼不一样了，前边说耶和华你的神，这回呢，他们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也说出了只要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样的话。经文里三次显出他们要听神的话，并且呢，表示不管神说什么，说的是好是歹，他们都愿意听从。好，现在呢， 是他们等候神话语的时候。耶利米书接着经文呢，就记载啊，我们来看42章7到22节，就记述了神对他们要讲的话。第7节先是提到了耶利米和众百姓差不多等了10天的时间，神的话语才临到。我们可以想象啊，在这10天里，众民的心情是何等的焦急，因为巴比伦必然已经知道基大利被杀的消息，他们知道犹大人目前的光景，正等候他们表态。也许众军长百姓会几次的求问耶利米，就像以前西底家不住的问耶利米从耶和华有什么话没有一样。他们巴望着神的指示能够早一天临到。我们想象一下，那等候的10天呢，耶利米也必定不会浪费的，他必定是费时的在祷告，在默想中来等候神。虽然他可能想到神的心意应该是和他一向所传的，也就是从他幼年从神领受而来的信息是一致一贯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愿意凭着自己的想法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仍然谦卑地在神面前和百姓一样等候神的话，等候神的心意。终于神的话临到了，在耶利米书42章8节9节呢，就记述了耶利米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还有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慎重的在他们面前宣告神的话。好，我们来看经文42章10到12节，就记述了神的话。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那你注意，这是耶利米很郑重的声明。在回复中呢，他也用了自己蒙召的时候从神领受而来的信息，那就是神要建立栽植，并不拆毁，不拔出。所以复兴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神很痛心呢。那么在这儿呢，神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事情内疚后悔，意志上觉得好像该做点什么来补救一样，那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后悔，特别是这里的后悔，是指到一种伤心的感受，是一种深切的叹息，因为以色列人受苦并不是神的心意，而看见神的选民受苦，神的心是更加的伤痛。神安慰他的百姓，叫他们不用因为害怕巴比伦王而逃到埃及。神知道现在约哈南一行人呢，是因为怕以实玛利一人的罪使众人都遭灾，但是神借着先知的话给予他的子民一个保证，神必定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权势。如果耶和华施怜悯的话，神也必然会使巴比伦王怜悯他们，让犹大人可以安然地归回本地。那么在正面的讲完神的应许之后呢，耶利米又从负面的角度啊，提出警告，提醒渔民逃到埃及的一个坏处。那42章13到18节就记着耶利米的警告。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 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那原来犹大的渔民呢，在他们的心中，埃及地还是很吸引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那儿最安全，因为在那儿听不到战争来临前的脚声警报，又不会缺少食物，投靠埃及实在是眼下最方便的一个出路。如果留在米斯巴重建呢，实在需要付出勇气和力量的。而耶利米呢，早已经料想到他们的反应，所以说出了他们心底的想法。之后耶利米一再的警告他们，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用了很重的话来提醒国人，就是去埃及只会招来神公义的愤怒，只要他们一进埃及，灾祸就会紧紧地跟随着他们。耶利米一早就看清百姓的问题了，百姓一直以来认为临到自己的刀剑、饥荒、瘟疫都是从巴比伦而来，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其实是他们拜偶像、离弃神所招来的恶果。巴比伦只是神手中的杖，用来管教他的子民。百姓等了十天，听了耶利米这样的一番话，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之前他们情辞恳切地对耶利米说，啊，不管耶和华说好说歹，他们一定听从，因为他们知道听神的话会得福。可是现在呢，他们听了神借耶利米要向他们传达的话，他们会不会顺服呢？他们从投奔往埃及的路上回转，回到米斯巴呢？他们是不是肯顺服先知的话呢？那我们来看43章1到7节，就记载了他们的反应。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那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的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弟兄姐妹，读完这段经文，你发现没有？你听见没有？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这段经文第4节、第7节两次都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之前他们是那么的认真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说要听耶和华的话，可是当他们听见神的话和他们心中想的不一样，他们就一下子推翻之前的立志。而且讽刺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没有错，为了掩饰他们没胆量留在米斯巴， 为了掩饰他们悖逆神的行为，他们居然把罪名又转到耶利米那儿。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耶利米撒谎，他们说耶和华没有差遣他来，他们就又责怪起耶利米，特别是为耶利米做记录的文士巴录来，同时更怀疑他们是图谋不轨。那弟兄姐妹听了这样的结果，我不晓得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触啊？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对于神的话，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是喜欢光听一些好听的那一部分，不合用、不中听的，我们就不接受，因为自己做不到神话语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故意的不听，说神呢，没有讲过这些话。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又有多尊重呢？某些事儿，只要是我们的心意啊，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旨意。这个年头，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其实神的心意怎么样，他们是知道，只是很难去行出来。很多人一直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可是当神的旨意真正显明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去顺服，去遵行。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问题是在于我们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同样的，所以在约哈南的身上，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我们真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才说不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不听神。约哈南就掳着一批人去到了拿比尼，也就是在尼罗河三角东边埃及地带，这些人是没有将来的。今天我们有全本的新旧约圣经，又有圣灵在我们心灵做引导，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敏锐的心，特别是敏锐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因为只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才有真正的出路啊。所以诗篇146篇第三节第五节所说的，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盼望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存记在心。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今天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